中国政治局异常，原因在习近平的这些事上。莫斯科袭击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其盟友产生隔阂。报告指，中国留守未成年成为被牺牲的6100万，很多孩子长大后加入犯罪。以色列对白宫没有否决，联大安理会倡议表示愤慨。被中国拘留的前南韩足球选手孙准浩，事隔10个月终于回到了祖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中共政治高层传出诡异信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长沙罕见高调出席单独政治活动，期间中共官媒报道采用超高规格，拍摄照片亦采用高等中共官员格局。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此前亦曾到访过长沙，却未有出现在彭丽媛相同的镜头中。此外，中南海高层其他官员亦出现异动，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高层再次出现政治权力饭碗抢夺，最根本原因可能出自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评论人金涛拍案认为，彭丽媛在习近平的光环照耀下茁壮成长，荣誉不断加深，佐克教授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显示了习近平不但在处理国家大事中运筹帷幄，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更加是慧眼识珠。官媒报道中所有的照片亦都突出了彭丽媛，而常务副省长和局座都站在一边。他指出，中共政治的玩弄是令其牢牢控制的所有宣传媒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而媒介的每一个动作都必然折射出中南海的政治斗争、黑帮的运作动向。他认为，李强、蔡奇、丁薛祥三人都在习近平任职的地方结识并追随而来的官员，蔡奇红红火火，却类似古代一种小人一样的贴身侍卫，在万人之下，在不可一世中讲什么都不是。但丁薛祥就不同，直情已经半躺平。在3月24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以往这些应该是第一副总理丁薛祥的份内，张高丽、韩正以前都曾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只不过这次李强却出席取而代之，抢了丁薛祥的工作。这个可能反映出丁薛祥可能真是很低调，又或者代表着李强试图用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并非一个完全被架空的宰相。彭博社24号透露，为了赢得外界信心，李强试图提前披露利好的经济数据以提振市场。在这个之前，政府内部没有这样的先例。举例说，李强曾经提前公布去年 GDP 数据，这样的举动似乎亦是想对外界展示特权，亦都有猜测认为中南海内部突然出现聚焦彭丽媛出访的报道，以及政治局异动的消息，根本问题出在习近平的健康上。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议上拿起茶杯饮嘢之后，面上露出了异常痛苦的表情，双眼紧闭，疑似正在忍受病痛折磨。在今年一月，海外曾传出习近平罹患胰腺癌的消息。网友葵阳先生在 X 平台上表示，这个表情一定不是来自于牙痛、关节痛那种浅表情的疼痛，而是来自身体胸腔或者腹腔。他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表现可能出自于肝受损、反胃酸或者是器官癌变。而这次彭丽媛走上台面获得超高媒体待遇，态势简直令人联想到前党魁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地位，林彪夫人叶群和江青都是直接进入政治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文革历史专家宋永毅在节目中表示，彭丽媛能否进入政治局主要取决于习近平需要他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他自己的野心有多少。 有观点认为，一种习近平需要彭丽媛走上台面的原因，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需要彭丽媛进行更多的外务工作。评论人周晓辉此前撰文指出，究竟习的身体状况如何，中共高层健康秘密档案记录的应该非常详细，而老百姓如果想要知道内幕，大概率需要等到机密的档案解密，就好像当年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领导人的健康档案被曝光一样。比如说，斯大林在1949年10月初再度中风，患了部分失语症，在随后两个月内，他既不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亦没有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由于苏联官方长期隐瞒斯大林的病情，因此当1953年3月1号早上斯大林脑大出血的消息传出后，令不少人大为震惊。他认为习近平真实的详细病情走向，公众想要获知只能够在中共解体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的健康状况对于中共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党内党外无数双眼睛都在紧盯着他。俄罗斯对星期五在莫斯科发生的攻击做出了激烈反应，并且疑似在审讯中残害了嫌疑人，此举可能会导致俄国和盟友之间产生隔阂。前无来四名嫌犯被确认为塔克吉斯坦公民，作为中亚穆斯林国家，该国和俄罗斯是有历史渊源，亦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而这次俄国莫斯科发生 ISIS-K 袭击案，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影响了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国的生存前景。一些该国公民表示，担心在俄国因此事受到威胁。虽然塔吉克斯坦试图和这次袭击保持距离，称恐怖分子没有国籍、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这个之前，该国已经对俄国在乌克兰的入侵抱有不满。新的消息正在导致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目前塔吉克斯坦亦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该组织由普京牵头组建。不过在2022年10月，塔吉克斯坦谴责普京政府，说该国从来没有被视为战略合作伙伴，无意冒犯，但同样希望受到重视。而俄国和其他安全条约成员国的关系亦日益紧张，导致联盟正在崩溃。商业内幕3月25号引述专家言论表示，某些成员国审视了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认为俄国现在不太可能保护他们，甚至可能决定攻击他们。今年早些时候，阿美尼亚总统表示，该国决定暂停参与成员国的活动。在这个之前，阿美尼亚对俄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试图将莫斯科袭击归咎乌克兰。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军不进攻乌克兰，阻止袭击会更容易。他说，现在在乌克兰土地上杀戮的数十万俄罗斯军队，如果回国，肯定足以阻止任何恐怖分子。3月25号，有中国网络评论人发起访谈调查，讨论中国留守儿童遭遇家庭缺失之后，长大成人时遭遇的处境。微信公众号作者余玲发出文章，被牺牲的6100万留守儿童现在长大了。期间谈到中国留守儿童由于细个时候处境艰难，很多孩子长大后加入犯罪的社会问题。调查引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者张丹丹的话讲，监狱年轻服刑人员的比例中，在16岁之前有留守儿童或单亲背景的比例，和普通的农民工相比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 20%， 这样的比例令人吃惊。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一些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多数来自他们的留守儿童背景时期，年幼时父母离家的阴影令他们感到被抛弃，来自于在步入成年之后生活仍然处于晦暗中。文章指出， 在接受采访的十几位80或90后犯人之中，罪案有不少和暴力相关，其中包括飞车党邓辉、参与火团抢劫作案、驾驶摩托车协助途人、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蛇念母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同伙进行拦路抢劫六次，并且伤人、崔海因为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对方眼睛，以及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的吴金森，他被定为拐卖妇女罪判处服刑。还有诸多案例，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犯人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个方面都更严重。在回复调查问卷之后，51% 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父母不在身边而感到不开心。另外，在调查死刑判决案件，有近十宗的案例是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之后，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海的话来讲，他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因此产生了戾气，最后用开瓶器袭击了同事。同时，很多犯人道德观严重缺失，拐卖妇女出国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表哥怂恿之下跟着玩玩。有些曾经为留守儿童的犯人表示，由于屋企穷，邻里乡亲都看不起他们，屋企连一个学期20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因此被迫早早辍学。单亲家庭的何桃园15岁那年辍学，20岁那年开始喜欢在社会混，吃喝嫖赌不要讲了，还有冰毒 K 粉令他染上毒瘾，最终因为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判处2年多的徒刑。对此，有不著名的网友评论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造成了未成年人的牺牲，当局将十几亿人的资源收集起来供养几千万人，然后说给剩下的人知，你们穷是因为人太多，如果他们实在说服不到你，就说是赖美国。3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今日稍早的时候，他和来访美国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讨论，主要的话题是关于如何能够最好确保哈马斯在加沙遭遇长期失败。沙利文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转达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防御，包括伊朗战略在内的坚定支持，这就意味着拜登政府试图平息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当日稍早时候，美国对要求加沙立即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安理会决议投出了弃权。此后，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当局取消了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会谈的计划。根据以色列新闻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这次弃权明显背离了美国的一贯立场，以色列方对美国保留否决权的做法感到失望。白宫星期一3月25日表示，当局对以色列的做法感到了一些困惑。他澄清说，美国认为这做对以色列以及以军继续追击哈马斯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他并非代表美国的政策有任何改变。柯比对记者表示，他对以色列取消代表团感到失望。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目前仍在华盛顿，预计将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谈，亦是在25日，哈马斯宣称拒绝最新的停战协议，继续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其组织的打击。外界有猜测认为，哈马斯的新阿尔加沙军团正在将加沙人质作为最后防线的盾牌，而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很多人质很可能在加沙受到虐待而死亡，这个亦是哈马斯拒绝提供生存人质名单的原因。南韩首尔外交部25日表示，前中超山东泰山队的南韩外援孙俊浩之前被中共辽宁省警方带走拘留调查，事隔10个月后，孙俊浩终于获释回国。 去年五月，前南韩国家队队员孙俊浩在上海机场被中共当局拘留。比出的原因是调查山东泰山队主帅朴伟卷入的假球案。南韩朝鲜日报引述不署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他在星期一下午返回。在这个之前，孙俊浩在结束山东泰山队的一场比赛之后莫名消失，引发南韩当局关注。南韩媒体之前说，作为南韩公民，孙俊浩表示他和假球事件无关，但会配合中方调查。据悉，在他从机场被带走之前就曾被中共公安叫去谈话。孙俊浩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带领南韩国家足球队进入16强的关键球员之一。此外，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为韩国获得了金牌。他亦是2020年 K1 联赛的最优秀足球选手。现年31岁的孙俊浩在被中共私自拘留之后，已经几个月没有从事其职业生涯活动。为了帮助公民获释，南韩外交部进行了大量努力。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直透过各种渠道与中方沟通，请求他们合作，确保孙俊浩的诉讼程序快速、公平，同时亦和他在南韩的家人保持密切沟通。在孙俊浩被释放前，南韩外交官已经对他进行了大约20次领事会见，以确保被拘禁的公民公平接触律师。中共政府此前曾经对多国公民从事非法拘禁行为，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公民亦受到同类对待，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